当向耶和华欢呼歌颂。谢谢心有团契，有这么多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也能够参与信友诗班的服事，让我们教会信友诗班的这个诗班员人数可以倍增，不止我们传福音倍增，让我们的诗班员也可以倍增。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31节。在教会的圣经新约218页，新约218页，罗马书第8章31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节圣经31节，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好，谢谢。我们把底下的时间交给康牧师。谁能？
弟兄姐妹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的第8章26到30节，把他因信称义的观点再扩大了一下，不仅是在讲到说因信称义，而讲到说这是上帝的一个永恒的计划，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慈爱的计划，这个计划会实现的。那因此我们很难表达出来保罗在31节所想要表达的，他有一个剧烈的要有的欢呼，如果是这么好，哎呀，那还能说什么呢？各位，我相信过去一个礼拜你也有过，或者说在过去的日子里，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景象，经历一些事，如果是这样，真是没有话可说了。那有的时候是太悲哀没有话可说，有的时候是太兴奋没有话可说了。保罗这里是太兴奋了，如果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哎，但是他说了，而且他用4个问题，都是：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 然后谁能够控告我们？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谁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跟基督的爱隔绝？当然，你都知道答案嘛。哎呀，神帮助我们就没有嘛。第一个答案，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那么，神如果称我们为义，没有人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没有人啊。好了，那么我们又讲完了。这，我真是求主帮助，在每一篇道理，包括在今天的道理，各位，我要再一次说，你要看到现实生活跟上帝话语的冲突，而且那个冲突是非常非常大的。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神帮助我们重新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14节、15节。神给我们的救恩，神称我们为义，神让我们承受永远的产业，这些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神使我们重新成为他的儿女。原来神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神就是要让这美丽的世界，在他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之下，跟他一起共治、管理、享受。那是一个极美好无比的计划，这个宇宙万物的美好就要让人来享受，让你我来享受，而且到永远。可是人犯罪了，人就不能够再享受这些，人失去了这些，我们失去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不但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成为魔鬼的儿女，成为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咒诅之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盼望。那么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上帝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代赎，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回儿子的名分。这一点我们在罗马书和其他的课上已经讲过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去再讲。就是，但是这是一个关键，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替我们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上帝舍了他的儿子，让我们要重新得回一切，不只是重得乐园，而且得儿子的名分。本来就是因为我们不信失去了，现在因着上帝的救恩，因着耶稣的救赎，没有人能够拦阻神给他儿女这样的帮助。但是不是说没有人哦？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前，魔鬼就在做一件事情，一直做到今天，一直做到此刻，他希望我们不要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永远是亚当夏娃的堕落的儿女，或者是魔鬼的儿女。魔鬼一直在做这样的拦阻，而且那些拦阻很多时候看起来是成功的。像亚当我不敢说，但是亚当的儿子亚伯绝对是上帝的儿子，而上帝的儿女，上帝儿女的名分，这个儿子很快就被杀掉了。圣经上我们看到许多神的儿女，大的、小的、个人的、团体的，一直不断在魔鬼的拦阻之下，好像要失去。各位，我们也有，我们也有这个时候，神要我们失去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不能再有产业。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阻挡会很多。我总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是就到了天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仍然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或者耶稣从死里复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并不是说撒旦就死掉了就没有作用了，不但不是这样，他还在继续的工作，继续强烈的工作。可是我们要更加相信我们的上帝的得胜。保罗有绝对的把握，我今天真希望我能够把这绝对的把握跟自己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先讲第一个，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要重新成为神的儿女，重新得到这个地位。谁能够拦住我们，让我们不能得到呢？ 在旧约的时候我说很多，新约的时候也有很多，在今天也有很多。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我们也看到魔鬼想尽办法拦阻他不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想尽办法拦阻他，让他的信仰产生偏差，信仰不偏差，让他尽量拦阻他，让他不要来教会，不要跟团契，不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总之跟神和神儿女的那个关系越来越淡，淡到有一天最好断掉最好。各位，你我也天天在这种艰难中。那我特别提到以色列人，神也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儿女，得到永远的产业。在旧约的时候用迦南美地做一个预表，神要他们不再做法老的奴仆，就如同神不要我们做罪和死亡的奴仆，魔鬼的奴仆，神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跟他立约，享受他永远的爱，在他永远的爱里面享受那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么可是拦阻真是多，这些拦阻多可怕，看起来每一样都会成功，没有一样成功。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法老的军队，但是不能够拦阻。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有全世界最有魔力的术士，他们的魔力非常大，他们也可以把一根木杖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他们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保罗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亚尼和扬庇，这两个人很厉害，但是他们不能拦阻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旨意中被拣选被拯救。尼罗河是上帝所造的，鳄鱼也是约伯记里面神特别提到他很自豪的一个创造的东西。魔鬼曾经用尼罗河和尼罗河的鳄鱼要吞吃神的儿女，包括摩西。红海是上帝所造的，神造了红海和世界，一切是为了帮助我们。当我们离开上帝以后，一切都在抵挡我们。魔鬼用红海，那大而可畏的红海和大而可畏的旷野，要拦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但是红海在上帝的命令下被斥责被分开。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的旷野可以把这200万人饿死渴死，大而可畏的旷野没有成为以色列人成为上帝儿女，以色列人得到产业的拦阻。亚玛利人的军队，亚摩利王巴山王的联合都不能够。到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到了很恐怖的事情。有一个先知也可以，你说术士也可以，他有魔力，比法老的那些术士还有魔力，叫做巴兰。有人找到他，从遥远的米索波大米把他找来，要咒诅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失去那个祝福，通通没有成功。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儿子舍了给我们，他已经把全世界最好的唯一好的给了我们，让我们也不会再失去。那么你还怕他有什么事不帮助你呢？各位，太多了。尤其是我们又一活到现实的世界里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可是你不会常常觉得神好像没有在帮助我们啊，抵挡我们的力量这么大。我们所有的答案总是回到十字架，回到耶稣基督。他如果把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会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美好的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不管有多少的拦阻，不要怕，没有人能抵挡。不过也有，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说神帮助的时候，再大的困难，再大的艰难，都不要害怕，他的儿子都为我们死而复活了，没有什么东西能成为拦阻。第二个、第三个，谁能？我们放在一起讲，就是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稀奇嘛。谁能告我们？我们上一次不是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过吗？谁能告我们？法官说我们没罪，你100万人游行也没用。我们说这是一个很混蛋的事情，因信称义是一个很混蛋的事，因信称义是一个很不公义的事，因信称义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如果上帝把我们这些明明是罪人的人说你没有罪，那是很不公平的事，上帝是不义的法官。围城，围信有堂，哪有这种法官？但是我们讲过，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一定跟耶稣为我们代赎、代死、代受刑罚要连在一起，那就变成全世界最慈爱、最有智慧、最公义、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非常谦卑地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承认。各位，我很希望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是继续不断的，不管是在听到福音之前、听到福音之后、受洗之前、受洗之后，甚至做牧者的，甚至我今天，我们都要有一个认识，我们真是罪人，我们罪该万死，谁能控告我们？各位，每个人都可以控告我们。我自己不要讲别人，我就讲我自己。如果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我，说神啊，你不要再用康莱仓了，而魔鬼撒旦是在控告我们，约伯记他在控告，撒加利亚书他在控告大祭司约书亚，启示录第12章第10节说，那个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那个恶者，他做的工作对人来讲有伤害、有欺骗，对上帝来讲就是控告，他在上帝面前不断地告我们。而且各位，可怕的是魔鬼是一个欺骗者、说谎者，但他在上帝面前不会欺骗也不会说谎，因为他没有那么笨嘛，他怎么能骗？他能骗我们，他怎么能骗上帝嘛？所以当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康莱仓，说康莱仓如何如何的有罪的时候，那罪是一定成立的。那比什么总统啊、医生啊的罪都更明显、更真实。我也必须说，你也是一样。圣灵的工作如果还没有强烈到你知道你是一个该死的罪人，圣灵如果曾经有这样的工作，现在你又觉得你好得很，不需要耶稣的救赎，那真麻烦了。但是我们要先说，这个在法院里的控告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罪，而神是那么恨恶的罪，那么恨恶罪恶。好，可惜啊，不能说可惜了哈，也许幸好，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讲这个，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已经提过了。我们的上帝不是不义的法官，我们的上帝在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的时候是有处罚的，有非常公平的赏和罚，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挽回的工作、做的赎罪的工作。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方面要记得你是罪人，在我们最有正义感、最对那不义的官、不义的政府、不义的人、不义的老板、不义的同事、不义的政党或者不义的家人朋友产生不义的怒吼的时候，我求主让我们总看到一点，我们在神面前就我们自己的本相也完全是可以被告、被申告、被告好多好多次。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告我们，良心会控告我们，律法会控告我们，我们敌对者魔鬼也会控告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主， 这个控告和定罪不能成立，因为当我们信靠主了以后，所有的罪是真的有，也真的罚了，也真的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受刑罚了。所以基督徒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深的谦卑的心，知道自己我们不能够骄傲，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很可恶的罪人。另外一个，各位也千万不要被控告，魔鬼会控告你。每一个上帝的仆人可能多多少少都被控告过。我一再提醒我们，不是厚颜无耻，我们不是对我们自己的罪好像说没有，那叫无耻，那叫下流。我们不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我们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我们更承认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就不被控告。这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做基督徒的时候，在我们犯错的时候，如果你有太敏感的良心的时候，很需要。我觉得我们真很需要，一方面需要有一个敏感的良心，免得我们一天到晚这么狂妄；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主对我们的拯救，有耶稣已经死了，有神称我们为义了。各位，摩西和大卫会不会控告自己？他们会的，他们都犯过好大的罪。你说摩西犯过他杀过人，你记得吗？大卫更不用说了。他们如果天天被这些事情控告，他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今天也不提大卫，也不提摩西，保罗会不会控告自己呢？他是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曾经在众人面前他讲过，他说我自己，这是《使徒行传》26:9，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逼迫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斯提凡的死由保罗手上是有他的血的。各位，我们看到历史历代，包括罗马人，包括其他的政府，逼迫圣徒，逼迫教会，你可以说他们有个祖师爷就是保罗。有人在逼迫教会的时候用很残忍的手段，包括用刑，保罗说我用过刑。有包括用刑叫基督徒放弃自己的信仰，包括用刑叫基督徒亵渎上帝，譬如说有的时候是踩十字架啊，踩耶稣的像啊，譬如说用刑在妈妈面前，用刑在儿子的身上叫妈妈否定信仰，在儿子的面前用刑在妈妈身上叫儿子放弃信仰。保罗说他屡次这样做，强迫人放弃信仰。各位，他会不会被他控告？他会不会被他良心控告？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那些错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羞得抬不起头来。有人说这几天我们的首长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各位，如果神把我们的罪恶陈明在我们面前万分之一，我们就会被控告。但是我们感谢主，不是我们厚脸皮，不是我们下流，不是我们无耻，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我们更承认神给我们的拯救。所以保罗跟摩西跟大卫跟众人一样，我们不是不认自己的罪，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罪，但是像约翰一书3:20，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安息。你要知道耶稣为你死的宝贵，耶稣为你受刑的那个爱和智慧和公义，使你可以很谦卑又很坚定的不被控告。不但不被控告，当这些控告的声音临到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8:1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这是一个欢呼，这是一个在永恒里面就已经定好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各位，彼得会不会控告他自己？彼得会不会定自己的罪？魔鬼会不会不断地在彼得的心里说，你是什么使徒啊？你三次发誓不认耶稣的声音，那我都录起来了，不断地放在你的脑海里，放在你的脑海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主，彼得也承认自己是罪人，彼得传的信息也是神爱罪人的信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是代表性的文字，他一方面在传道的时候叫人扎心，包括可能扎他自己的心，我是什么人啊？我对上帝是这样的，我对耶稣是这样的不忠不义，但是神是这样爱我。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各位，十二个使徒会不会控告自己并且定自己的罪？他们每个人都辩解过，每个人都一再辩解过。我们会定自己的罪，我们也应当承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一章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但是我们更感谢主，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因为信靠主跟他的相连，我得到了拯救。哎，这真是有的时候讲罗马书的时候，真的要跳到自己限定的题那个经文之外，我们好悲惨呐！我们曾经失去了一切，我们曾经在亚当里面失去了一切，因为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连不跟亚当犯一样罪的人也在他的权势之下，我们好苦啊！但是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欢呼，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就都死了；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我们不是厚脸皮，各位，我们真不是厚脸皮，我们是感恩。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罪作王，叫人死，好痛苦。定我们的罪，叫我们死，叫我们活不下去，叫我们自责，叫我们责备别人。但是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这是永恒里面的计划，这是罗马书第八章26-30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计划。我们熟悉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讨厌的是下面讲了一大堆预定预知的事情，不过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说过多次，预定预知不是叫我们宿命，不是叫我们无奈，是叫我们有一个确据，没有人能让我们跟主的爱隔绝。当他定义要爱我们的时候，这是他在永恒里的计划，没有东西能够拦阻他。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包括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所失去的，在亚当里面失去的悲惨的失去，我们在基督里面重新得回了，白白的得回，是耶稣付了代价，但是我们是白白的得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向着那有盼望，向着那不会羞愧的盼望跑。虽然跑的路上我们不仅有的时候跑不动了，我们连爬都爬不动了， 我不是不知道我们中间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这个礼拜或者在每一天工作上面、身体上面所受到的艰难。我不敢提名字，提了也真的是想到又要哭起来。我们不是没有这些困难。哦，但是上帝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保证，是一个印记。我们曾经在罗马书第八章提过，我们有神儿子的灵，让我们知道呼喊阿爸父。再大的千山万水，再大的困难不动摇，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到说，很奇妙啊，讲到耶稣的救恩，讲到上帝永恒的计划，讲到圣灵的工作，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记，让我们看到那个印记，那比这个世界上再多的疾病、再多的困苦、再多的艰难都更有效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圣灵印记，如果用罗马书第八章29节以后所讲的话，他预定了这个事，他预知了这个事，他也呼召了这些人。我在信友团契这个礼拜五讲到的时候，我到今天我自己也被上帝的那个话感动。各位，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了上帝对他儿女的呼召没有？那个呼召听到了，就是印记印在你的身上，就听不到魔鬼在对你的任何的控告，就听不到任何的那些让你怀疑上帝爱的东西了。但是我希望你听到了，应当听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亮片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谢牧师刚刚才读过的，上帝用这整个的受造物在对他的每一个儿女在呼唤，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瞎眼的到我这里来，疲倦的到我这里来，被罪压伤的人呐，到我这里来，被控告的人呐，到我这里来。不是我要你学习无耻有罪在那里厚颜，而是我要你知道，我把我的儿子舍了，让你成为我的儿子，我的儿女，来呀。那是从伊甸园开始的，亚当你在哪里？那个呼声是牧羊人对羊的呼召，那个呼声是新郎对新妇的呼召，那个呼声是将军对他的兵士的呼召，那个呼召有爱、有责任、有公义、有智慧。那个呼召，当圣灵印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儿女，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来，召他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躲避，不再隐藏，不再用无花果叶来遮盖我们自己的羞耻，那越遮越不能遮。他的宝血洗净，他的义袍遮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我们感谢主，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控告呢？但是我也不能不提一下负面的。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会成功的被魔鬼控告。我刚刚说了，摩西、大卫、保罗、彼得，还有我们每个人，希望神帮助我们越来越谦卑，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也不被控告，不是无耻，是知道神的恩典。但是也有人很成功的被控告了，犹大被控告了，而且成功的被控告了，上吊自杀了。各位，魔鬼的控告是真实的，我们必须有耶稣不断地替我们求帮助我们。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从这里的话，你都可以知道那个控告是多么厉害。我们生活中的忧愁和害怕和紧张和担心和后悔是多么的强烈。各位，这当然包括我自己，好多时候希望有些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被控告。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在为我们求，求什么？这个我们也讲过。我想耶稣在天上求的跟他在地上求的是一样的事情，只是他在天上他是更有权柄的，在那里求，他是坐在神的右边，他求什么？路加福音22章32节，耶稣提醒过彼得，你会犯罪，你会失败，你会跌倒，你会不认我，你会差不多要被撒旦得到了。撒旦很仔细的筛出一个彼得要得到，但是我为你祷告了。然后这句话求主烙印在我们心上，我为你祷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不但不失信心，你回头以后可以坚固你的弟兄。最后一个，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也提醒弟兄姐妹，各位，当然我们知道没有，我们永远在主的爱里面，在基督的爱里面。但是我提醒各位的是，现实和上帝的话，现实和上帝的应许有多大的差距啊！我们想到我们跟主的爱在一起，没有人能让我们跟主的爱分别，那就是什么？我们想到是什么？我们想到我们跟我们亲爱的配偶、儿女、父母、朋友、我们亲爱的同工在一起，没有人能把我们的爱分开，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两个或者我们这一群人甜甜蜜蜜的在一起散步、手牵手、看电影、喝茶，或者是什么 MSN 是吧？讲话，我们在一起没有拦阻，我们谈心好愉快，我们下棋、打桥牌、听音乐，哎呀，好相爱，好享受，在地如同在天。可是这不是圣经上讲的。当我们跟我们的主的爱不分开的时候，在那个不分开的里面，有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我们为主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实在很不愿意浇各位的冷水，跟神的爱不能分开，换一句话来讲，就好像跟神的虐待不能分开一样。哎呀，谁能使这个可怜的受虐儿跟他那有神经病的父亲分开呢？这句话好像在我们生活中倒是我们常常要问的。为什么圣经上说神跟我们的爱不能够分开？为什么我们记得这句话，却没有记得在这个爱里面有那么多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神要把他的国度给大卫，要让大卫和他的子孙永永远远的坐在宝座上。神要这样做，谁能阻挡？哦，各位，那阻挡可太多了。我说大卫，其实大卫以前的阻挡也很多，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从伊甸园一直到启示录，好像有一条金线，这条金线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死里复活，这条金线就是把我们跟上帝连在一起的一条线，这条线不知道多少次要被魔鬼剪断了，不知道多少次。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这条线好像剪断了，他们那时候根本是远离上帝的，他们在做人的奴隶，这条线好像被彻底的剪断了。哦，如果有时间的话，各位你回去可以看《历代志下》22章的上下，那真是我们圣经里面一个，我还没看到有人编这个剧、写这个小说。圣经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可以大大的做文章的，跟伟人长老讲，这不一定是写诗啊，有的时候是写剧。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幕造世孤儿啊，所谓造世孤儿，你也知道，就是全家被屠杀。神要大卫的子孙，要大卫这个皇亲皇族的系统，一直传到耶稣基督，就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讲的。这里面有一次真的是差一点被剪断了。大卫的子孙很多，但是我不讲那么多，那比造世孤儿故事还要复杂。所有他的子孙一个个被杀。他的子孙有一个王叫约兰，约兰先把他弟兄都杀掉了，然后后来约兰也死了，然后他的儿子叫亚哈谢。亚哈谢他的兄弟被阿拉伯人杀了，几乎都杀光了，也就是大卫好像那个时候子孙就剩下亚哈谢一个人。亚哈谢后来又被杀掉了，啊，感谢主，感谢主。亚哈谢还有一个儿子，他有个就可能有一些儿子哈，有一个叫约阿施，这也是大卫的祖先。当亚哈谢死的时候，宫廷里就出了一个武则天。圣经上说，亚哈谢的母亲耶洗别的女儿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看到自己的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把所有姓大的啊，大卫嘛，所有姓大的通通杀掉，把所有武则天姓李的都杀掉。只有一个孩子被藏住了，那是很惊奇的故事。神要保守，魔鬼用他所有的力量不能够拦阻，但是有拦阻。那个拦阻不能成功，但是有拦阻；抵挡不能成功，但是有抵挡；赤身露体不能成功，但是有赤身露体；饥饿不能成功，但是有饥饿。逼迫不能成功，但是有逼迫，患难困苦都是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是求主让我是一个祷告的人，我真是求主帮助我能够在祷告中减轻各位你们很多人今天昨天或者以后要经历的神儿女会碰到的患难和困难。我们彼此代祷，因为我也会碰到好多困难啊。大卫，神对大卫的应许要实现好多困难。所罗巴伯要建殿，好多困难哦。尼西饼要建城墙，好多困难哦。他们都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也都是神的安排，要他们得到这些，要他们做这些。可是那些困难都有，都在。西西家要有宗教改革，好困难。先知们传讲神的信息，好困难；耶稣传道，好困难。各位，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更是在神的爱里。你知道，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来的见证。下面一句话，在一些福音书里就是：这个神所爱的人。被圣灵吹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天没有东西吃，甚至连耶稣的同胞、同乡、弟兄都拦阻他，连门徒都会拦阻他。马太福音16章23节，有名的话，耶稣责备彼得，那个撇弃一切跟随他的彼得，耶稣责备他：“你是绊我脚的。”不是没有拦阻啊，感谢主，我们求主帮助， 各位，我看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越看越觉得神在你们身上。我实在不好意思讲我们，因为我觉得我很脆弱。我看到神在你们身上真是有恩典，你们真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人，你们真是被神呼召来的人，你们真是听到神慈爱的呼声就成为他儿女的人。我们了，我们都是，我们真的被称义了，我们真的还在这么多的艰难当中，我们仍然被他保守，信靠他。艰难是有的，但是愿圣灵把他的爱放在我们心里，神的话把他的爱放在我们心里，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作值，意思就是说保证你能得到，那是一个印记。圣灵有这样的工作，安慰鼓励，让你不失望，让你不绝望。没有人能叫你跟基督的爱跟上帝的爱分别，可是各位，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神不准任何人，包括全世界最有力量的法老，妨碍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任何外面的拦阻，红海、术士、旷野，通通不能。可是有一件事成功了，让他们跟主的爱隔离了，就是他们始终的不信。谁都抵挡不了，但是如果你始终的不信，这个始终我只能说始终，我不能说可以几次叫做始终，我不晓得。但是他们一直不信，这百姓试我探我十次之久，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各位，扫罗非利士人，任何外在的拦阻不能拦阻神让大卫成为他的儿子，让他的国度存到永远。但是大卫硬着心不悔改，在罪恶当中差一点就失去了，要夺去他国位，要夺去他性命的是他的儿子。我们感谢主，圣经上有讲到说，好像有些东西会成为我们跟神爱中间的拦阻，不是好像，很清楚。以赛亚书59:1-2，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湮灭不听你们。哎呦，惨了惨了惨了。哎呀，康牧师，你今天前面讲的我们有安慰，现在被控告了，因为经上的话说他不听。各位要听完12，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哎呀，这是我的写照，完蛋了。谁能控告神的儿女，神拣选的人？我们的罪恶作见证控告你自己。但是我们感谢主，后面的经文你自己去看，有一位救赎主临到锡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与他们所立的约，59:21，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不会离开你的口，不会离开你和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凡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他一个都不丢弃。所以回到主那里，你回去，他就不跟你分开，他永远不跟你分开。 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帮助我们，没有人能抵挡。神如果抵挡你，就没有人能帮助你咯。神会不会抵挡我们？以赛亚书63:9，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哦，感谢主，神帮助，神保抱，你在苦难中，神拯救。可惜第10节，他们竟背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在我们生活中会发生，神会这样对他的教会，对他拣选的人。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主，这仍然不是最后的信息。最先、最后、中间的信息是他所知道的人，他就呼召，就称他们为义，就使他们得荣耀，就不使神的爱跟他们分开。以赛亚书64:8，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爱不会减少我们在世上的艰难，但是在这所有的艰难里面，我们会越来越像主。如果我们继续信靠他，被他保守，我们会越来越知道主的恩典够用，我们越来越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像保罗到最后的时候，他早期讲过《使徒行传》27:23，他讲到主站在我旁边帮助我。他在最后的时候，《提摩太后书》4:16-17，他说没有人来帮助我，都离弃我了，没有一个人。这是他的第二次的坐牢，这一次他坐牢完就死了，没有人来帮助他。但是最后的话是这样，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只有说我修到极点，讲这样的道，我也荣幸到极点，你还让我讲，我不配，求主拯救，求主帮助，让所有你的儿女知道你的爱在基督耶稣里永不分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是默想的经文。